原文是用什么文写的？
希腊文，就觉得有亚兰文，有希伯来文，新约大部分都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话，如果你看它的语气的话，有的呢是用的命令或者劝导的语气，有的呢是用的描述的语气。那这个彼得前书啊，绝大部分的经文都是用的什么？用的劝导跟这个命令的语气。所以你看，你去查的话，要这一个字出现了多少次？出现了47次。那除了要以外，还有用什么？用不要、只要、必要。所以呢，跟要有关的是用了很多。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然后呢，当、应当也用了很多次，必须也用了很多次。所以呢，整个彼得前书，除了第一章1-12节。跟第二章4-10节是描述的语气以外，其他的都是用的命令或者劝导的语气。所以呢，在1章1-12节讲的，然后我们有何等的荣耀都给我们活泼的盼望。那么第2章4-10节是什么？是指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使命。在第2章4节以前呢，都是什么用的成长的比喻，所以呢都是什么专注个人的。那么第2章4节开始呢，用一个建筑的比喻，盖的什么建筑灵工，所以呢这就是什么针对团体的，也是什么针对整个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选了这个第一是主乃活石做我们的这个题目。今天经文用了什么？有活石，有房角石，有磐石，这个都是在比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就会以这都是属灵上有很好的比喻。我们等一下在不同的经文上一段来看。那么彼得的话呢，在彼得前书很喜欢用石头来做各种的比喻。那为什么？为什么？我想想，彼得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石头。对不对？大家记住，在约翰福音1章讲到什么？讲到有两个世袭约翰的门徒，对不对？一个叫安德烈，另外一个应该就是约翰。这两个人呢，本来是世袭约翰的门徒，然后世袭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对不对？”这指的耶稣基督讲。所以这两个人呢，就跟从了耶稣。他跟着耶稣，耶稣就转过来问他说：“你们要什么？”对不对？他们问了什么？拉比住在哪？是不是？拉比是称着老师的意思，先生的意思。你住哪？他就也是让你们来看，他们就跟着去看。那第二天早上，安德烈就来找他哥哥了。安德烈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来找他哥哥，就跟他讲什么？我们遇到弥赛亚，就把他哥哥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对不对？耶稣基督跟这个西门讲了什么？讲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记得吧？约翰福音1章42节，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的话呢是亚兰文，那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彼得。西门什么意思？西门的话，在旧约里面讲西门啊，我们都是常习惯地讲啊，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旧约里的话呢，西门是翻成西缅，12个支派里面有个西缅支派，记得吧？西缅是什么意思？就是听的意思，听啊听。然后呢，彼得什么意思？石头。所以西门彼得合起来是什么？听的石头。这个彼得呢？很专心听主的话，所以呢他就很有能力，在圣灵降临以后，他一直讲到3000人信主，一直讲到5000人信主，对吧？这就是一个是听的石头，但主耶稣基督呢是有生命的石头。我们来看，主乃活石。什么是活石？活就是活的石头， living stone。 活的石头是什么？是有生命的石头。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什么生命在水里头，在耶稣基督里头。 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所以耶稣基督也可以给我们什么？给我们生命。对，所以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连到生命的源头，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另外呢，在约翰福音14:4讲得很清楚，主是要什么？主来了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很清楚讲，他自己就是什么？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然后呢，石头什么意思？一般石头呢，就是很坚定、很稳固，对不对？一般石头都很硬，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这样，巴布泰是主是坚定稳固，像磐石一样，也是神的基石，就是基础。我们教会建立在什么上？就建立在耶稣的磐石的基石之上。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根基。在现今的时代，有很多的异端邪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基督徒不会受到什么，不会受到世界潮流的影响。基督永不改变，永不动摇。当世界潮流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改变会动摇吗？你仰望神，你就不会动摇。所以呢，我们讲，今天是晴天，如果是乌云密布的天气，你看得到看不到太阳？看不到，但是呢，太阳本身怎么样？在乌云之上，太阳有没有改变？太阳还是没有改变，主是永远不改变。然后呢，主乃活是固然是人所弃的。彼得在这里讲这个人是指哪些人？当时呢，我们记得这样，在当时时代的人有什么？有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还有那些犹太人，加上了什么？加上罗马巡抚比拉多，还有罗马兵丁，把怎么样？把耶稣基督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对，这是他们弃绝了耶稣，他们不相信他是弥赛亚，不相信他是神所拣选的，对吧？现今的时代，我们去传福音，传了每个人都接受吗？很多人都不接受，大部分人都不接受，他们也一样，也拒绝了耶稣。这是被人所弃的。被人所弃绝的，但是呢，他却什么？是被神所拣选，被神所宝贵。什么是拣选？我想大家都有去市场买菜的经验嘛，对不对？你如果要买一些水果，不管你是买苹果、买橘子、买梨、买什么都好，你会挑那一堆里面最烂的、最不好看的、最小的，还是你挑那个又大又光滑又圆润、看起来很好吃的？我想大家都会挑最好的吧，对不对？从一堆里面挑最好的，对不对？神所拣选的耶稣，神看耶稣基督为宝贵、为上好的，所以神所挑出来的，挑出来来成就神的工作。然后这一段呢，主要这段经文常用来比作建房屋，对不对？建房屋当时呢，都他们用石头做材料。如果你建房屋要挑选石头来用的话，你会挑什么？挑又美观又坚固又合适的石头来用，对不对？不好的石头就不用就弃掉，对不对？选择就不选择的。但是呢，被神所拣选，大概比什么都重要。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看连续剧吧，对不对？看没看过？有很多连续剧很好看，对不对？里面的这个皇帝的后宫。有很多很多女人吧，对不对？有不少，对不对？每个人都争宠，要什么人选他？希望皇帝选他，对不对？皇帝选了哪一个人，这个人就什么受宠，就有权势，对不对？哎，他就觉得他很了不起，你什么皇帝给他撑腰，对不对？那你想想，如果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宇宙的创造主选你的话，那比世上的君王不是高的更多，对不对？我们都是神，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福气大不大？好不好？神拣选了我们。好，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呢用了一些石头的比喻啊，因为彼得本身是石头，所以他用了不少石头的比喻，有的用了有活石、有基石、有灵磐石、有磐石。活石呢，只出现在彼得前书这里，别的地方都没有用这个活石。 主的指的呢就是耶稣基督呀。那在约翰福里面讲得很清楚呀，就说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以凡信主的就得到生命，所以从主有生命，主也将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活神。然后在以赛亚书28:16呢，就讲到主耶稣如此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哥林多前书也讲得很清楚，讲为我们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立别的根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建造，在什么上建造？是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建造，没有别的根基，别的根基都不可靠。然后呢，讲到这个，他就讲灵磐石，这一段呢，就是引用了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带了100多个200万人，再加上那些牲畜，在什么地方？在旷野荒凉之地，对不对？在旷野里面怎么样？没有水喝啊，对不对？没水喝，这以色列人就闹上了，对不对？那摩西也不知道咋办，祷告神嘛，神就叫他带着他的杖到河烈磐石那里去，对不对？然后去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活水来，所以这200万人都喝够，加上牲畜，对不对？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呢就讲得很清楚，这样，所以嘛，我们就是讲当时的那些以色列人都喝了一样的灵水，从灵磐石里面流出来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对，很清楚了。然后呢，讲到磐石，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主耶稣基督跟一些门徒走到了该撒利亚菲比，他就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后来又问这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彼得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讲了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基督在称赞他，这是什么？这是神所启示他、支持他。然后呢，主又讲了一句话：基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天主教就有一点误用这一段经文，给他误解。然后呢，所以他们就说，彼得就是神所拣选的磐石，教会要建立在彼得上，所以彼得就是第一任教皇，这是天主教的观点。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原文用的是什么？是 Petros， Petros 是石头，然后磐石用什么？是 Petro， 彼得是 Petros， 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字。 Petros 的话，彼得是什么？是石头，磐石 Petros 叫很大很大的石头，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天主教的解释用这段经文不大合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教会的根基是什么？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磐石。我们的教会是建立什么？在你在神的道、神的话语、神的真理，跟耶稣、跟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对，以赛亚书也讲过，耶稣基督他必作为什么？必作为圣所，而对他不信的人来说，他就是敌人的磐石。所以基督是磐石。然后呢，2:5开始，你们来到主前，在旧约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容易不容易啊？一般人敢不敢呢？大祭司就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入至圣所，对不对？那大祭司的圣袍上，在底下绑了什么？绑了很多很多的铃铛，对不对？不但那样，了解还绑了一个很长的绳子。他带着血进去是为了赎他自己的罪，然后进到里面做他该做的事。他如果走动的话，怎么样？铃铛会响，所以在外面的人就知道啊，家伙还活着。如果铃铛很久不响的话，怎么办？没有人敢进至圣所啊，对不对？因为什么？那里有约柜，约柜上有施恩宝、施恩座，施恩座神应该在那里吧？谁也不敢去啊， 人不能见神的面，人见神面不能存活，对不对？那咋办呢？还好他绑个绳子，很久不出声了，你就拉一下，拉一下他也不动了，那你把他拉出来吧。已经被神击杀，没有人敢进直升者去见神的面。那为什么说人不能够见神的面，见了神的面不能存活呢？我们都知道神是什么，完完全全圣洁公义的神，圣洁公义的神必不能什么容忍罪，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充满罪的人来到了圣洁公义的神的面前，怎么样？神必定要把我一切的罪都除掉，对不对？神有他的威严，有他的全能，把我所有的罪除掉之后，我怎么样？我全部都是罪嘛，所以罪除掉之后，我剩下什么？什么都不剩下了。所以呢，人不能见神的面，你见了神的面，你就啥都不剩下了，你活不下去了，不能存活，都是罪，对不对？啥都不剩，人不能见神的面，见了神的面不能存活。那么呢，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圣殿的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只要披戴基督，我们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这好不好？当然好，这多么大的福气，对不对？我们呢，借着基督，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对不对？以前见神很不容易，我们现在要见神容不容易？你的儿女要见你容不容易？对不对？当然会，对不对？你想现在的时代，你要去见一个歌星、见个明星和一个有名的政治人物，你要怎么样？你得先跟他 make appointment， 对不对？先跟他订约。你去订约之后，他都不理你，不让你订，见都见不到，对不对？但是想想，我们要见神的话，怎么样？这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神，他要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多么好的福气，对不对？然后呢，讲说，也就像活石，基督徒，基督是活石，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像活石，对不对？会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门徒、学徒，对不对？门徒或者学徒，你要干啥？跟老师学嘛，学老师的样子，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要像基督。那么弟兄姐妹们，你活得像基督吗？然后呢，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是侍奉神、服侍人的，做人神之间的中保，对不对？代表神的真理教导传给世人，要把人的灵祭献给神，使神得荣耀。这就是我们祭司的职分。现在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每个基督徒都是小基督。所以呢，在旧约里面，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得到祭司的职分。现在呢，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就像基督一样，是像我们主日学就正好在讨论到这个什么以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给我们神给我们尊贵的身份。耶稣基督是祭司，我们像基督也成为祭司。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能凭着基督，借着基督来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旧约的时候，祭司献祭，神悦纳不悦纳很难说。但是我们借着基督所献的祭，神一定悦纳，因为我们献的什么？献的是灵祭。所以呢，我们能献哪些的灵祭？罗马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以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讲的，我们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十三章十六节上，我们行善和捐书的事，这些是什么？神所喜悦的祭。腓立比，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常常什么？常常馈赠支持保罗，对不对？支持保罗的需要，所以保罗呢，就说他们所献所给他的什么？当他们腓立比保罗把腓立比教会送上当中，当成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悦纳所喜悦的祭物。然后呢，以弗所书那里讲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怎么样？他 他是以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基督什么？对人有了舍己的爱，对不对？你对弟兄姐妹们能做出舍己的爱吗？然后呢，在启示录里面讲那个天使把所有这个圣徒的祷告啊献在神的金像坛上，然后呢，保罗也讲到，保罗怎么做了神福音的祭司，叫做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保罗什么，把福音传给人，使人得救，得救的灵魂，保罗把它献给神，成为灵祭。就是灵祭我们献上，神必定会悦纳，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而献上的。然后呢，接着呢又讲到很多的这个六七八几章的房角石、磐石等等的比喻一样。然后呢，基督什么，在信的人就为宝贵，保罗以他为至宝，神也宝看基督为所拣选所宝贵。一个东西啊，有没有价值，主要呢看你怎么看。你认为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很有价值，那就很有价值；你认为这个东西没什么价值，大概就对你来说这个东西没什么价值。我给你打个比喻，当年这个申宝罗牧师在1948年被差派到台中，台湾的台中去那边牧养教会，同时呢，他们要在那里建堂，要建教堂。建教堂的话呢？总是需要多少钱嘛，不是那么容易干，对不对？所以呢，沈牧师呢就到不同的地方啊去征道，然后呢也呼吁大家啊为台中教会要建堂，大家来奉献。我们都知道沈牧师啊一直活到94岁，他是神所很重用的一个人。沈牧师讲道啊非常感动人，非常感动人。有一次他正道完了之后，也呼吁大家捐献，他们要建堂，然后呢，不少人拿来捐献。然后呢，从会众里面呢，有一对夫妇，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来到了沈牧师这里，说：“牧师啊，你今天所讲的，我们非常受感动，所以呢，我们要捐一个东西给台中的教会建堂。”所以呢，这个他的夫人呢，就很郑重的从他皮包里面拿出来。哪一块呢？也不太大，看起来像个石头，又不太规则，有点半透明。所以呢，沈牧师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人家诚心奉献的，对不对？沈牧师说：“你们诚心所奉献给神的，神必定悦纳。”所以他们很重用的就把这个石头呢交给了牧师，牧师呢就把它揣到口袋里，然后呢就带着其余的奉献呢就回到台中去了，就把这个负责管财务的执事叫来了，把所有的收集到的奉献就交割清楚给他。他说：“哎，还有人奉献了一个石头，就把石头掏出来，就交给了这个执事。这个执事看到这个石头就，脸色就变了，然后再拿起来对着灯光再照一照，然后就很兴奋的就跟沈牧师讲：我们可以开始盖教堂了。”知道为什么吗？原来呢，这两位夫妇，这一对夫妇所捐赠的是一块还没有切割的钻石。钻石在世人的眼中看为宝贵，对不对？我们现在看，我再问一些别的，金、银、宝石、珍珠，你是不是认为也很宝贵？在我们世人眼中，当然看得很宝贵，对不对？但你想想，在新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黄金是干啥的？黄金是铺路的，宝石是干什么的？盖城墙的。珍珠干什么？做门的。这些都是建筑材料。你们建筑材料很珍贵吗？很宝贵吗？这个东西值不值钱？以你的观点来看，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世上的这些东西大概都不大。在我现今世上大概都很值钱，对，一个东西保留不下去， 以你的观点为主。当然我们看看呀，所有这些石头的比喻，这些石头的比喻原生基督的有很多，这是我能找到的，我把它列出来了啊。我们这个五是活石，是基石，是磐石，是平台石，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房角石。房角石的话呢，在以赛亚书28:16讲，基督是宝贵的房角石。以弗所也讲的说，指基督是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我们要靠他被建为灵宫，这很清楚。这就讲什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特别是在耶路撒冷，
大部分都是山坡，就是斜坡。你要在斜坡盖房子，你要防御预备什么？最重要要防御什么？斜坡上的你的房子容易滑下去，因为重力的关系嘛，房子盖的容易滑坡嘛，滑坡房子一滑就怎么样？垮了，对不对？所以呢，在以色列他们要盖房子的话，一定要什么？要选一块又大又好又坚固的大石头，把它埋在这个撑立的这个房角那里。所以这个房子就靠这个房角石撑住，房角石不动，这房子就倒，所以它是稳固的，不动的。我们呢，房角石呢也是什么？也是所有整个房屋建筑的标准。耶稣是活石，是房角石，我们也像活石，靠着房角石的标准。基督是我唯一的标准，也是最好的标准。我们效法基督，就怎么样被用来建造成为灵宫？灵宫什么？给圣灵居住的所在，是和神所居住。然后另外呢，为什么在这个第8讲到审判世人的巨石？这是在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都用了这一段。说这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我们想想啊，看看这个图画，这个房角石我们都很了解，对不对？一个房子的根基，两个墙都夹在这边，对不对？就靠这个顶住这个房子，这翻英文呢可以翻成 cornerstone， 对不对？但是呢，房角石这个原文呢，除了可以翻成 cornerstone 了，还可以翻成 capstone， 在我们中文叫什么？就是顶石或者压顶石。这个 capstone 的话，就像一个石的拱门的话，最中间那块石头就叫 capstone， 或者呢，这个梁柱上面顶着横的这个，像我们门楣上那块大石头，也是称为 capstone。所以呢，你这个房角石那么重那么大，埋在地里面，跳起来砸到你身上，这个机会大概不太多。所以呢，因为房角石的原来这个原文的意思也可以翻成 capstone， 是 capstone 掉下来砸在你身上，把你砸得稀烂。这比较容易，比较讲得通一点，因为它包含两个意思，所以并不是说呢，这个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说，这块石头飞起来砸到我身上，我很可惜啊。现在就具体来看，讲到什么，也是绊脚的石头。主为什么会成为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你传钉十字架基督的话，在犹太人就会绊脚石。为什么？犹太人不相信基督就是弥赛亚，他不相信，他就在这个真理上绊跌了，对不对？外邦人认为这是愚拙，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信的是什么啊？对不对？信了一个罪犯，这个罪犯又被钉十字架处死了，有啥值得好相信的？很显然你们信的目标是错的吧。外邦人不相信基督，不了解真理，他们就什么，就在基督的真理上被绊跌了。然后呢，诗篇第118篇第22节，这是在所有的好几段新约经文都引用的，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在犹太人，在外邦人，或者在现今不信主的人，他们什么都弃绝了耶稣基督。然后呢，在什么遍满天下的石头
这段呢就在但以理书记，对不对？我们知道但以理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对不对？俘虏巴比伦之后，就是有一天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个梦，梦到一个很大高大光亮的一个人像，是金头银胸臂铜胸脯，然后铁的腿，然后半铁半泥的脚，然后他把梦忘了，然后叫这些所有的这个术士跟这些人给他解这个梦，他说我梦我忘了，叫他们解，谁也解不了，还好一个翻译，不然他要把这所有人都打好，把翻译给他好，
Be careful this one. Just make it.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这块石头呢，成了一个像一座大山，然后充满天下。怎么充满天下？我们知道，最后的话，世界上的国要成为什么？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也就是代表耶稣基督以后要成立神的国，掌管世界上所有的国，充满天下的国。所以呢，这里呢，人就只有两种，一种呢是信靠的人，另外一种呢是不信靠的人。感谢主，我们中间都是信靠的人。信靠的人相信耶稣是活石，是基石，是磐石，是灵磐石，是房角石。所以说，我们信靠基督，我们怎么样？必不至于羞愧。什么是不至于羞愧？羞愧就是说你会蒙羞，会受到损毁，会受到失败。我们信基督，我们怎么样？我们必定成功，必定得荣耀。若不信基督的话，就像什么？基督徒教会的工作是头，一个人没有头能不能活？我们就像不信基督的话叫什么？就像枝子离了葡萄树，怎么样就失去了生命，对不对？然后呢，不信的人就是不顺从真理，不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所以呢，基督的真理，基督就成为他的绊脚石，那别人的磐石。在这世上，你要靠行为得救，想靠偶像或者任何其他的方式来得救，必定败，必定败，必定跌倒，只有死路一条。这为什么是神所预定的？因为神有预知，神是无所不知，他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所以他有预知，所以呢，他可以预定，预定什么？预定这些人的必定会失败。所以感谢主啊，神拣选我们，看我们为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是上好的。我们一同祷告，帮助我们神，你是活石，生命在你里头。我们来到你面前，也要像活石，以基督为我们唯一的根基，唯一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成为活石，靠你联络的合适，建造合神居住的灵宫。你是我们教会唯一的元首，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我们凡事仰望你，顺从你的旨意，是我们教会兴旺，是你明德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